水之就下，水自然地往下流淌。的确，水往低处流的特点使修渠引水成为可能，并且使之能够沿着预设的通道或河床流动。对于古代中国人来说，没有生命却能自发运动，这是水的一个最迷人的特性。在中国早期哲学思想中，水之就下的自然秉性亦成为它的最重要的表征。在孟子一段著名的文字记述中，对水自然下流的动势是使孟子在与其论敌告子讨论人性时取得胜利的关键所在。孟子主张人性善，告子则认为人性属中，无所谓善恶。争论伊始，孟子与告子即把人性同于水性作为各自立论的前提。告子曰：性由湍水也，决主东方则东流，决主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由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孟子曰：水性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由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精浮水，薄而悦之，可使过嗓；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其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告子上。这一段的逻辑反映出一则由这两位哲学家共同分享的关于人类与自然现象相关性的假设。告子与孟子都从这一前提展开，水性与人性是相似的，他们都依循着共同的原则，因此对决定自然现象的原则的恰当的领悟，亦同样包含了对指导人性的原则的理解。此段经常被作为诡辩术的一个典型事例来加以分析。不少学者已经指出这种使用类比方法进行辩论的逻辑缺陷。类比方法系中国早期文献中原始的诡辩术。如果把这种辩论仅仅看作诡辩术，那它确实是没有意义的。但无论如何，如果我们的假定是正确的，即早期中国哲学家假定人类与自然现象分享着共同的原则，孟子的论证则是强有力的与合乎逻辑的。孟子赢得了与告子的辩论，并不由于他的诡辩比论敌机智这样琐碎的原因，而是因为他对水的这一自然现象有着比告子更为透彻的理解。孟子与告子不同，他真正领悟了水，因此他知道正如水总往低处流，人性也总是向善的。我们已经注意到，孟子曾告诫这位统治者应该像大禹治水那样治理他的人民。在孟子的哲学中，水往下流的天然倾向也是懂得明君如何吸引天下百姓效忠的重要象征。归这个关键术语用来表达人民响应明君的召唤，经常被音译为 return 或 turn to。 在孟子中，真正的君王被界定为实践仁义道德的君王，这样的君王必将把天下人民统一到他的旗帜下，因为人民会自发地归之于他，如水之就下一样。民之归人也，由水之就下，善之走旷也。高楼上。人民归人是自发的过程，这与水之就下是同一类。这是人君治理天下的必然结果。上述引文中，孟子用归指人民的归顺， 这是对人君的效忠。龟也一直回家，但这里是讲人民开始效忠于新的统治者，而非指重新返归于他。这个汉字有直与肘两个表意符与一个表音符龟构成，龟也被用作动作，表示女子婚后居于夫家，这为中国古代的现实生活所认可，这也是说文解字中关于龟字的解释。在中国早期文献讲到河流的语境中，龟指支流余脉流向河流主干，或江河归向大海，这个意思为理解人民归顺明君提供了一个线索。人民归顺明君，或者妇女婚后居于夫家，是自发的趋势，这种过程像回家一样，是自然而然的，所以描写水自发的往更广阔的水域流动的归字，也能够被用来形容人民怎样效忠明君。这意味着两者都是必然而自然的活动。人民归顺明君的抽象意象，像水之就下一样，并非孟子或儒家学派所特有，比如这也出现在《墨子》一书中。这里明君没有被描写成施行仁政的君王，而是实践爱无差等的墨家原则。我以为人君于旧奸相爱，交相利也，辟之有火之旧上，水之旧下也，不可防止于天下，故奸者圣王之道也，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兼爱下，如上所引孟子和墨子的段落，水的运动与人民的中心是自然定律的一部分，这叫天命，即指上天的命令，或者从更普遍的意义讲，即自然的命令。孟子用人民归顺统治者向水之就下这则隐喻来解释为什么统治者在其统治疆域内能够政绩卓越。今服天下之人目，未有不是杀人者也，如有不是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预知。孟子梁惠王上，引领望之是一个习语，用来表述干旱之年人们期盼云雨汇集。孟子的主旨是人民向行仁政者效忠是不可阻挡的自发运动，是天命决定的，正如水之就下，正像水总是往下流一样，人民也总是心向人君。水往下流的重要性对老子来说一毫不逊色。这里也有一个政治类比，把水往下流归于江河海洋，与人口归顺统治者关联起来。而且这里也有一个同样的假设，即人们的行为由水之所为。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老子66章。在老子的这段文字中，把人民召唤到圣人那里的美德，不是仁爱，而是谦下，像江河吸引山涧溪流一样。圣人也以卑下自居，圣人或圣王通过体察水的运动而从中抽到相似的道德准则，以在人民中间赢得威信。因此老子假定人类的行为与自然界的运动都遵循着共同的原则，这与孟子如出一辙。在另一处，老子将溪流汇入江河 水流交汇的隐喻与磁性像江河一样总是处于低下位置的相关性的隐喻联系在一起。这里他颠倒了传统雌雄力量对比的观念，认为雌性才是最后的强者，所以圣王应该学习最终的征服者雌性的艺术，而不是积极主动的雄性。大邦者下流，天下之聘，天下之交也。聘常以敬圣母，以敬为下，故大邦以下小邦，则取小邦；小邦以下大邦，则取大邦。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邦不过欲兼畜人，小邦不过欲入世人。夫两者各取所得，大者宜为下。老子61章。在老子这段文字中，敬这个术语与词一样，也具有妩媚的特性。如我们下面将要讨论的那样，敬能使心像止水一样反映外物。老子中也提及山涧溪流归入江海的必然运动。辟道之在天，由川谷之于江海。老子32章。在孟子中，这一运动被理解成为天命的一部分，在老子中则称之为道。这里是不及他人的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水之道与德之端。如果喜欢我的播讲，请点击关注，您可以在喜欢的音频下点赞、评论、打赏，还可以加入 Q 群一起交流，群号是735-112-878。感谢您的鼓励和支持，我们下次再见。